愿天主永受赞美。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听众朋友好，今天是1月3日星期三。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我们首先为您播送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是活的信德，继续播送圣言会圣弗若瑟神父在中国传教的事迹。现在请您收听今天的播音内容。
教宗方济各元月一号带领信众诵念三中经后表示，要拒绝占有、欺压和暴力。教宗方济各在2024年元旦的三中经祈祷活动中，为尼加拉瓜发出呼吁：在尼加拉瓜，主教和司铎失去自由，应寻求对话。教宗方济各在诵念三中经后，念及战乱国家，呼请全体信众：让我们为和平祈祷，不要忘记乌克兰、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相遇学校组织获得西班牙塞维利亚大学颁发的奖项。扎耶德奖评委会成员觐见教宗，举行圆桌会议。教宗方济各于元月一号天主之母节，在梵蒂冈宗座大楼书房窗口带领聚集在圣伯多禄广场上的信众诵念三中经。他在念经前的讲话中着重指出圣母对救主诞生的事迹保持的静默。教宗解释这其中的意义说，这不是单纯的不发一语，而是一种静默，一种对天主所行的奇事充满惊奇并朝拜的静默。圣使路加记载说，玛利亚却把这一切事默存在自己心中，反复思想。玛利亚通过这种方式，在自己内为诞生的那一位腾出空间。教宗接着指出，圣母玛利亚是母亲，她彰显她的亲子耶稣，她没有占有她的位置，即使在十字架的黑暗时刻，她也会如此做。20世纪的一位诗人称童真圣母为静默的大教堂，天主和人类能够在那里相遇。教宗说，这是非常美丽的画面，我们的母亲通过他们不为人知的照顾，也经常是宏伟而静默的大教堂，他们在生育我们，随后继续陪伴我们，很多时候默默无闻，以便我们能够成长。我们要记住这一点，爱永不叫人窒息，爱为他人腾出空间，爱使我们成长。另外，教宗指出，我们要注视母亲，从他们那里学习懂得为他人留出空间的爱。这种爱拒绝任何形式的占有、欺压和暴力，今天非常需要这一点。元月一号也是世界和平日。教宗提到今年的世界和平日文告中的一段话：人类一旦屈服于自私自利、个人利润和贪求权力等诱惑，自由与和平共存就受到威胁。相反的，爱是由尊重和仁慈组成的。教宗最后总结道，在这新的一年，愿我们在这温和、富于生命的爱中成长，在世界上开启和平与和解的道路。教宗方济各2024年元旦在三中经祈祷活动中，表达了对尼加拉瓜局势的痛心和担忧。该国于2018年发生几起针对教堂和司铎的暴力事件。2022年，圣座大使和大约220名男女会士被驱逐出境，如今又面对新一轮的逮捕和宗教紧缩措施。 恰恰是对那些被逮捕的司铎和主教，以及他们的亲人和该国整个教会，教宗保证他在祈祷中的关怀。在念经后的讲话中，教宗说，我也邀请你们在场的每一个人和全体天主子民坚持祈祷。与此同时，我祝愿始终寻求对话的道路，以克服难关。让我们今天为尼加拉瓜祈祷。光是这几天，就有至少14名司铎被逮捕。2023年12月31号傍晚，在岁末年终的弥撒结束后，两名修生和西乌纳教区主教莫拉被捕。此前，这名神长为马塔加尔帕教区主教阿尔瓦雷斯祈祷，后者未经正规审判就被判处26年监禁。拜托，我们不可忘记处于战争中的乌克兰、巴勒斯坦和以色列，让我们祈求和平降临。教宗方济各于2024年元旦诵念三中经后，再次表达了他的担忧，鼓励信众为陷入战争的国家祈祷。适逢第57届世界和平日，教宗带领聚集在圣伯多禄广场的信众诵念三中经。当天一起念经的有和平降临各地的活动参与者，该活动由圣爱智德团体举办，除了在罗马以外，也在南北半球的许多地方举行，祈愿战争和恐怖主义得以结束。普世教会当天庆祝天主之母节，教宗最后将目光投向圣母玛利亚，求他以充满爱的转导来支持人们每天缔造和平的意志和努力。但愿在新的一年，缔造和平的人每天都能推进和平。由教宗方济各发起的相遇学校组织，因维护人权而获得塞维利亚大学颁发的卡里略·萨尔塞多奖。该奖项每两年颁发一次，旨在表彰在捍卫人权方面做出杰出贡献的个人或机构，无论是在政治、社会或教育领域。今年恰逢相遇学校成立10周年，该组织获得这个荣誉标志着其在世界各地捍卫青少年人权方面所做的工作受到普遍认可，以及为让所有的儿童和青少年过上有意义的生活而采取的具体和创新实践没有被忽视。在获得这个奖项后，相遇学校组织的全球主席德尔科拉尔发表感言，他说，过上有意义的生活是一项不容侵犯的人权，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我们致力于解决不同的问题。我们应对以下挑战：在世界许多地方预防自杀，关心疫情大流行期间30多个国家的年轻人和青少年的心理健康问题，与巴拿马的团伙、意大利那不勒斯的帮派，以及葡萄牙、墨西哥和西班牙侵害未成年人的恶行做斗争。接着，他解释说，相遇学校于2015年开始在西班牙工作，积极与地方教会和其他基督徒团体，以及与西班牙教育部、青年和社会事务部合作。该组织在西班牙不同地区展开各种活动，在一些城市的大学建立了分支机构。相遇学校组织至创建以来，把生活于不同文化、宗教背景和国家中的青年聚合在一起，在公私立大学设立讲座，在非洲莫桑比克、亚洲的伊拉克和拉丁美洲建立体育学校。在海地，该组织的青年每天透过教育活动致力于恢复人性尊严的使命。另外，来自美国洛杉矶、迈阿密、纽约和华盛顿的相遇学校的教师们 努力帮助年轻人寻找生活方向，帮助对话，以克服仇恨和冲突。相遇学校组织发表的一份公告写道，每天相遇学校的年轻教师们都会遇到儿童和青少年的实际问题，即缺乏心理健康，自杀率急剧上升，不安全感，成瘾和堕落，侵害，剥削儿童，霸凌和网络霸凌，以及其他许多的痛苦。该公告最后写道，教育体系能够透过所有人的参与，从基层开始而改变，他透过具体行动捍卫年轻人的人权，无论他们有何种信仰，或者有这样或那样的社会或经济水平。因为本组织相信，重要的是相遇，正是多样性把我们聚合在一起。这个奖项既属于每天付出时间和热诚来接触世界更多青年的年轻人，也属于对于这个神圣职官抱以信任的教宗方济各。继教宗方济各与阿兹哈尔大伊玛目塔伊布签署关于人类手足情谊的文件后，扎伊德奖随之诞生，而且其知名度越来越高。扎伊德奖秘书长萨拉姆法官向本新闻网指出，2019年收到的奖项候选人提名书有40份，现在已超过100份。该评委会成员于去年12月中旬在梵蒂冈觐见了教宗方济各，随后在圣座传播部会议厅举行圆桌会议。当天，除了联合国贸发会议秘书长格林斯潘不克出席以外，其余的评审委员都参加了活动。他们这次在梵蒂冈开会，是为了就2024年奖项的候选人展开讨论，进行评选。颁奖典礼将于今年2月4号举行。这是一个独立的评审委员会，由建设和平与和睦共处的专家们组成。举例而言，评审委员梅加瓦蒂女士是印尼前总统，她是第一位担任此要职的女性，而且是当代穆斯林国家的首位女性领导人。她与教宗探讨了全球暖化的问题，以及青年接受更好教育的重要性。女性尤其应该接受教育，她们必须拥有与同年龄的男性平等的机会。博科瓦女士是保加利亚前任外交部长，首位出生于东南欧地区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她于2020年成为人类兄弟情谊高层委员会的成员，并在那个机会上表明，阿布扎比文件应当被视为我们时代关于伦理的基本文件，青年能从中找到答案。而且他与联合国有关教育的第四点可持续发展目标相协调。博科瓦女士再次觐见教宗，称教宗是伟大的人文主义者，一如在2015年的首次会晤那样。他们这次也谈论了教育的课题，教宗称之为对话的方法，其基础是好奇心、聆听和尊重。犹太教经师库伯也在圆桌会议上发言，他是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主席，关注世界上28个国家的宗教自由状况。他称教宗是热情的人，深切渴望和平，鼓励人们和各民族行善。说到青年，这位经师强调，我们必须教导，生命的意义在于做选择和负责任，并且通过社交媒体等桥梁来接触青年，与之对话。萨拉姆法官在圆桌会议主持人的提问下，也谈到了气候变化的议题，表示这为人类是个挑战。因此，人类兄弟情谊高层委员会在迪拜气候变化大会前组织了宗教领导人会晤。这项挑战攸关和睦共处的原则。 因为气候变化对人们的生活构成威胁。他引用大伊玛目塔伊布的话说，假如继续这样开发下去，我们就无法留给子孙后代更多的环境。最后一位在圆桌会议上发言的是圣座东方教会荣休部长桑德里书记，他曾在马达加斯加、美国、美洲国家组织、委内瑞拉、墨西哥从事外交工作。书记强调，阿布扎比文件开启了新的理解与对话之路。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们，现在请您收听《活的信德》。
圣言会圣弗若瑟神父在中国传教的事迹。上次节目播讲到，弗若瑟神父完成了在凉山地区的传教工作后，前往运城、嘉祥和鱼台等地继续传扬福音。弗神父以他坚定的传教意志，以他的质朴醇厚和发自心底的善良，走过一个村庄又一个村庄，每天面对了传教的困难和波折。但弗神父总是那样的执着热情，充满自信和信心。弗神父明白，传教救灵绝不会是一帆风顺的，必会充满艰辛。但传教的道路是耶稣走过的道路，也是传教士必须行走的道路。弗若瑟神父在新建的堂口中就遇到了一个令他十分不愉快的经历。现在继续为您播讲在中国传教的圣言会士韩宁镐主教撰写的弗若瑟神父在中国传教的传记。弗若瑟神父成功的在薛孔楼发展了一个新的堂口，这个堂口从一开始就发展顺利，在一名杰出的传教团的助手的带领下，结出了丰硕的果实。弗神父计算一下，新发展的教友大概有200人，他们都很团结，对教会充满热情，都是些老实巴交的普通百姓。他们学习祈祷和教义很卖力，不久就开始考虑怎样教会他们的妻子，并要和那些迷信的风俗彻底的划清界限。我们可以想象，弗若瑟神父听到这件事会是多么的受安慰。弗神父自己也感到吃惊，那些妇女们没有女教师教，也能学到那么多东西。前来祈祷的人们每天把那间用作祈祷室的小屋子挤得满满的，不久并为孩子们建立了一所学校，他们在那里学习教会的知识和中国的文化。这个堂口和其他堂口一样，人们同迷信的决裂是这么的快速而又彻底，这就给那些新教友们带来了极大的麻烦。特别是当邻里或家里人去世的时候，那些不信教的人刚开始可能还不能理解，这些新教友们会同祖辈传下来的风俗彻底决裂吗？他们经常对新教友们冷嘲热讽，强迫教友们去参加那些旧的仪式，而站在教会的立场来看，教友们是不可以参加这些仪式的。到了中国新年，如果教友们拒绝在家里立的祖先牌位前下跪，那么情况就更糟了。 在刚开始的那些年里，每到新年，无论是1889年还是1890年，都会在这个堂口或那个堂口发生骚乱。在这段时间里，这些新建立的堂口都会有几天或者几周面临一触即发的局势。现在当教友人数明显增加时，很多旧的事物的影响越来越少了，或者至少是有所松动，不信教的人对于教会的一些做法也变得宽容了，来自这方面的阻力已经远远没有以前那么大了。暂时的暴风雨并没有能够阻止幼小的教会的种子破土发芽，不久之后，薛孔楼周边地区又增添了很多的堂口，其中一些还发展得有声有色。在这个县的南部和东部的边界堂口不断增加的时候，在通往成武县方向的北部地区的传教活动却停滞不前了。弗洛瑟神父在这里有过一段相当不愉快的经历。他往那个堂口派遣了一名传教助手，可惜此人非常的不可靠，他是曾经在兖州府参与购买房产的一个中间商，现在他是一无所有。传教团不管是否愿意都得同情他，因为他毕竟是在为传教团办事的时候遭到损失的。他也想要加入教会，学习教会的道理。最后，他被托付给弗若瑟神父，以便可以成为一名传教团的助手。他很机智，而且能言善辩，但却是一个靠不住的人。他对教会的了解只是一知半解，他偶尔还会偷偷地溜到兖州府去。1890年2月的时候，他从那里带来消息说，县官把传教团的房子改造了学堂。据说他不断地散布谣言，说什么县官向民众征收了20000吊钱来和传教团继续斗下去，就像后来弗若瑟神父在主教面前诉说的那样。弗若瑟神父在这个人的眼泪面前，神父心软了，于是就给他受了洗，然后把他派遣到成武县的堂口去做传教团的助手。由于在南部的新堂口工作繁忙，弗若瑟神父没能对这位新的传教助手进行足够的监督，所以他在这段时间里做了一些坏事，迫使弗若瑟神父对他采取行动。这个坏家伙为了逃脱传教士对他的惩罚，便怂恿那些新教友们为他说话。弗若瑟神父匆忙赶往这个传教团助手所在的堂口，他把在那里的遭遇给主教写了一封信。他这样写道：前几天我碰上了一件此前在中国从未有过的伤心事，这次经历给我带来了极大的痛苦，可能也会使主教受到伤害。事情是这样的，成武县所有想加入教会的人，或许几个除外，突然之间就背离了他们的初衷。我知道在那里做传教团助手的这个人给其他人做了很坏的榜样，他多次插手诉讼案件，在这个过程中有一次把40吊钱装进自己的口袋，另外他还多次到戏院里把那些街头卖唱的人叫到祈祷室里边去，向他们兜售鸦片，口中脏话连篇。面对这种情况，我除了把他开除还有什么办法呢？我也这么做了，这四个堂口的村长便立即到我这里来为他求情。我说我不能答应他们的请求，而且我早就应该把他开除掉了。另外我补充道，我今天会亲自到成武去，更准确地说是到那个地方去。我也确实去了，那个传教团的助手却比我先到一步， 把那些新教友们拉到了他那一边，并且做了安排。当我到达那个地方的时候，那些新教友就像见到鬼一样四处逃窜，祈祷室里空荡荡的，炊具也全部都被拿走了。当那些不信教的人把我的牲口牵走，并免费给他们喂草料时，已经夜深了。我们自己打水，做了一顿简单的晚餐。第二天早上，我还给这个不幸的村庄做了一次弥撒，然后闷闷不乐地离开了。教友们并不是针对我，但是他们坚持要某某人做传教团的助手，而不要其他人。今天又有一位80岁的老人来到张家桥为他求情。我对老人说，这件事情至关重要，因为他牵扯到几乎200位的教友，我能饶恕他的就是不直接赶他走，而是把整个事情向主教汇报，由主教来决定。福神父心知肚明，他遇到了灵洗金教的人中也有鱼目混珠之人，这位商人的眼中眼里没有教会，也更不会相信天主，他利用当地熟络的关系为教会的传教工作带来了困扰，尤其是在新灵洗的人中造成了混乱，甚至影响到福神父的传教工作。他的目的是混入传教团体内，掌握教会的传教经费。福神父在几天后给主教的信中写道，我根据主教给我的信件的指示，让那个人前往您内里。他是否会这么做是很值得怀疑的。成武县那些想加入教会的人大部分不愿自甘堕落，现在已经对这个人的做法感到非常的愤怒，他做得太过火了，竟然唆使人们不要加入天主教教会。不管是在异教徒中间还是在教友中间，他都站不住脚。弗若瑟神父经历了这次事件后，经验更加丰富了。福神父经历了这样或那样的困境，可是他无论如何，他从不抱怨自己的传教工作。按照中国的话来说，他尝尽了酸甜苦辣，这就是传教士的工作。通过这件事，福神父对自己的传教工作更有清醒的认识。在传教工作中，作为传教神父，更要有警醒和细心的头脑，要保护好传教的成果。
刚才您收听的是《活的信德》，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今天的节目全部播送完毕，我们在明天同一时间为您播送的节目是新闻报道和基督徒的婚姻与家庭，欢迎您按时收听。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再会。老爹都耶稣斯克里斯多斯。